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来要把火丢在地上，他愿意叫这个火能够着起来。这个火是圣灵的火，是炼净的火，是审判的火。我们在旧约的里面有几处看见圣火降下来，在利未记第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我们知道摩西他们把会幕建造起来，然后会幕有非常神圣的预表，预表着基督，预表着教会。那它有圣所，里面有金灯台，讲到我们的主他是永远的光，是生命的光，讲到有陈设饼的桌子，那饼主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它有很多神圣的预表，有幔子，幔内有约柜，柜上有施恩座。那在第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讲到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第二十四节讲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那众民一见就欢呼，伏伏在地。会幕有这么神圣的许多的物件，神圣的预表，然后神也与他们同在。但是什么时候圣火降下来呢？是当他们把祭物献在坛上，耶和华把圣火降下来，焚烧所有的祭物，那这些燔祭烧了成为灰，那是成为馨香的祭，让神能够得着满足。同样在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们看见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圣殿同样它有神圣的预表，圣殿的规模是大过会幕的。在第七章第一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什么时候圣火降下来呢？当他们把祭物献在坛上，圣火降下焚烧这些祭物。所以无论是会幕，无论是圣殿，外面所有的事物都做好了，建造完成了，但是要祭物献上，圣火降下来。我们在列王记上，我们看见那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那个王亚哈他有四百五十个拜巴利的先知，那个邪恶的皇后耶洗别有四百个拜亚瑟拉的先知，以色列百姓他们整个全心好像被掳走了，先知被杀了，除了厄巴底他隐藏了一百个先知，就外面来看就剩下以利亚，他一个人面对黑暗的权势，他向着他们有一个大的挑战，到底谁是神呢？他说你们足坛，你们预备一个牛犊，我这边呢也预备一个牛犊，都杀了，都放在这个坛上，你们去祷告，你不要点火，我也祷告，我也不点火，火降在哪里显应出来的，他就是神。他叫他们不要心怀恶意，是有两个牛犊，然后这些拜偶像、拜巴利的、拜亚瑟拉的这些先知们，那他们宰了牛犊，切了块放在他们的坛上，那他们做各样的事情求告他们的神，从正午一直到现晚祭的时候，火没有降下来。然后我们看见以利亚他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他取了十二块的石头，他要为耶和华的名来筑一座坛。 在那个时代，我们知道已经分了南国北国。那个时代在北国里面，你看这个王这么邪恶，这些支派其实在分散的里面，在一个荒凉的里面，他说要选出12块石头来，用这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然后他在那里筑坛，他看见面对黑暗的权势，在征战当中必须看见这个合一，以色列12个支派都需要在一起，没有一个支派是软弱的。他把坛筑好了以后，在坛的四围挖沟，不但挖了沟以后呢，是坛上摆了柴，摆了祭物，然后他叫他们用4个桶子来装水。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已经有3年天不降雨，有大的饥荒干旱，所以水是非常珍贵的。那你现在挑战是什么？他要挑战他们不要点火，看哪个火能够降下来。可是他说你们先预备水，然后把水倒在坛上，在祭物上，坛这个柴的上面。然后他们第一次倒了，第二次又倒，又倒了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这非常的特别，现在的挑战是要火降下来，你们不要点火，但他却先倒水，那么珍贵的水，然后就倒下去。一倒下去，所有的都湿了，连沟里面都满了水。我们知道用人的办法，你就算是带着火来，你也点不起来。他在那里要所有的人认识到说，今天火降下来不是用人的办法，人的力量把人所有的指望都绝了，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他让他们能够看见到说，是的，他下面祷告，要他这些面前的所有以色列的众民，他们能够真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王上18章36-39节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叫众民的心都能够回转，他们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神。当以利亚在那里向神呼求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何等黑暗的时代，那么这么多拜偶像的，但是要献出只有耶和华是神。他祷告完，圣火从天降下，烧尽所有的这些祭物、木材、尘土，所有的水都烧干了，众民服服，认识到耶和华是神。弟兄姐妹，我们从旧约里面看见几处圣火降下来，都是在祭坛上把祭物献上，圣火从天降下来。主告诉我们说，他来把火丢在地上，倘若着起来，他何等的盼望这个火能够着起来。他为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有2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第一个传悔改的洗礼，叫预备以色列的百姓要回转，转向神。那第二方面呢，他要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叫他们认出只有这一位他是神的儿子。他跟他们讲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来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他讲到说，我不过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要来，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这个火讲到说是一个审判的火，到最后把糠用不灭的火都要烧尽。主耶稣来到施洗约翰的那里，到约旦河，施洗约翰他这边讲得很清楚，我是不配的，我替你解鞋带都不配的，现在怎么你到我这里来呢？主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那是一个悔改的洗。主耶稣是完全圣洁的，他经过在前面30年隐藏的日子，他的生命达到那个完全，彰显出神的丰富，他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只有他将这位神表明出来，虽然世人看不出来，因为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他没有加洗美容，他这么卑微，他来到施洗约翰的这里，他受这样的悔改的洗礼，是因为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放下他的圣洁的己，他成为我们的代替。当他站在水里的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父神在那里发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姐妹，圣灵降在主的身上，施洗约翰他看见了，他在那里呼喊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圣灵降在主的身上，因为主愿意甘心的，他舍掉他圣洁的己，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他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主来了，他是最大的祭司，在旧约里面祭司一直更换，需要借着牛羊的血，他们替人办理属身的事情。主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君王，他是最大的祭司，他不只是祭司，他更是一次永远的把自己献上，他成为那个赎价，成为那个祭物。我们知道要做赎价，诗篇里面讲到说，这个价值这个极贵重啊，太贵重了，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能够赎另外一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人有资格来赎另外一个人，神差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他那么完全，那么圣洁，他彰显神所有一切的丰富，满足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只有这个生命能为我们献上，成为赎价，这个赎价是要付给神，是要满足神的。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身体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在人看血是往下流的，但是我们知道以赛亚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将命倾倒出来，血流出来，人常常受感动，觉得主的受苦，他的血是为我流的，但是我们今天真的知道血的价值是在于耶稣基督那个宝贵的生命，他为我们是将他的命倾倒出来，用他的生命来赎我们，以魂来赎魂，他把赎价付给神，我们的神一看见这个血，是看见他儿子那么超凡努力，他所有的要求满足了，今天这个赎价已经付给神了，所以主今天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他能够长远活着，他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为我们说美言，他成为最美更美的祭物，一次永远为我们献上。我们知道保险对付我们罪的行为，对付我们所做的，十架对付我们所事的，对付我们罪的性情。所以他一面成为我们的代替，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一面成为我们的代表。所以他如何，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能够如何。他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了；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所以今天他给我们一个高超的地位，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坐在天上。那主所有他所做的，他所事的，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竟然能够一同有份在属灵属天的境界的里面。若是没有看见，我们的生活常常还是非常的可怜，不认识我们已经是与他坐在高超的地位上。多少时候我们好像还活在罗马书第七章苦苦的挣扎，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子？我们想做的我们不去做，不想做的我却去做。但是主不单成为我们的代替，他是我们的代表。他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了，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已经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他为我们承受圣灵没有限量，他已经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所以主复活了，他叫他们等候所应许的圣灵，在五旬节所应许的圣灵已经赐下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也都领受了。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神悦纳我们。主说他来把火丢在地上，那这个火已经丢在地上，那这个火已经焚烧起来。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到，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你说里面有没有圣灵的火焰呢？从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开始，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那个火焰已经在里面了。但是常常我们感觉软弱，常常觉得说这个火好像若有若无的，好像快要熄灭了一样。有人就讲到说，哎呀，我们的心那么冷淡，一颗冷淡，两个冷淡，然后集中在聚会里面也会觉得冷淡。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火已经丢在地上，圣灵已经降临，但是这个火怎么样能够着起来，能够烧旺起来？第一个，我们看见在旧约当中，是的，什么时候圣火降下来呢？是在坛上燃了祭物的时候，当他们把祭物献在坛上，无论在会幕建成了，无论是在圣殿完工了，无论是在以利亚面对的征战的情形，当祭物献在坛上，圣火从天降下。在利未记的里面告诉我们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是不可熄灭的。另外一点来讲，什么时候坛上有祭物，什么时候圣火才能够在坛上一直烧着不熄灭。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以神的慈悲劝我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活的祭物，要献在祭坛的上面。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是不是可以随便拿一个祭物就来献给神？不行的，需要经过祭司来检查的。你不能说我一个最有缺陷有残疾的，反正我留着没太大用，我就拿来献给神，不行的，要经过检查的，要把最好的才能够来献给神的。很多时候在我们那里，过去有些弟兄姐妹教会有什么需要他，或者是他觉得他没有用的东西，他说我这个现在没用了，你们要不要我拿到教会里来？我就跟他讲说啊，你没用的东西请你也不要拿到教会里来，你都用的都不要了，那都过时的。他说我要换新的电视了，我那个旧的要不要拿来？我说不用了，神要得着的不是这些你不要的破烂的，神要得着的应该是最好的。所以祭物是要经过检查的。但是今天保罗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我们可以将身体献上，但我们看看自己多少的缺陷，多少的不完全，我们怎么有资格能够成为祭物来献给神？还是因为主已经把他自己献上了。今天我们蒙神悦纳，因为是在基督的里面，神是看见他的儿子，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他把自己献上成为祭物。今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里面能够把自己献上，所以奉献自己，我们站在一个何等感恩的地位上，不是我有什么好像我能够拿来给神。今天我们这些不值的，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样犯罪污秽顶撞神，但是我蒙了恩典，所以今天我能够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样子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神悦纳，神把圣火降下来，坛上的火是要常常烧着，是不可熄灭的。有些人讲说，我好几年前我曾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呢活祭就是比较麻烦，死的祭你杀了就献上了，活的祭呢，所以他讲说我奉献了，但是我又从祭坛上下来了。哎呀，我们是不是常常又从祭坛上下来了，然后我又过自己的生活？这个祭物呢是为着神的，是要全烧的，成为灰的，不再是我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但是我又从祭坛上下来了，我又在自己里面的来活，又靠着自己来活，又为自己来活。所以我们发现说，为什么这个火好像又快熄掉了，又冷淡了？我们向着主那一个圣灵活在我们里面，好像就失去了一样。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火能够常常烧着呢？让它不熄灭而且烧旺呢？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活的祭物，我是活的，但是我是一个祭物，是与主同死的。这个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今天我们不是为自己来活，我们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你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圣火就会降下来，圣火就在我们里面能够烧旺起来。什么时候你觉得软弱，第一个你就知道火降下来需要坛上燃料祭物。 今天不是我有资格，不是你有资格，但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都能够把自己献上。主为了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付了赎价，他买我们回来归给他。我们本来就应当是属于他的。一个奴隶在市场上有一个主人，他付了重价把这个奴隶买回来。那在那个时代，这个奴隶就是属于这个主人的，他的生命都是属于这个主人的，他理当就是属于这个主人的。但是这个主人说，我已经付了价钱买了你，你现在得以自由了，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他让你自由。但是这个仆人他一想，这个主人这么好，我宁愿做这个主人的奴隶，我甘心回到主人的家，我爱我的主人，我爱我主人的家。那这样的一个仆人，他甘心做一个奴隶的地位。弟兄姐妹，今天主已经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但是他不勉强我们，他一直等我们。所以保罗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劝我们将自己献上。那我们就经历到了主给我们的恩典何等的大，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他今天爱我们，用圣灵的爱来催逼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是属主的。这个爱不但要救我们，更把我们一直爱到永远，爱到他旨意的里面。我们如果看见我自己活何等的辛苦，我们就愿意把自己献上，我们为自己活何等的可怜。地上所有的一切，你今天所经营所忙碌的，不过都是短暂的，不过都是必朽坏的。主要我们把自己献上，他要我们能够得着那永远的，那不朽坏的。把自己献上，今天不再为自己活，我们得着一个极大的释放，然后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这是一个蒙恩的路，不可让坛上的火熄灭。所以今天我们不可以说我再从祭坛上下来了，求主时刻在我们的里面催逼我们，吸引我们，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是祭坛的子民，我们过的一个生活是祭坛的生活。每一个儿女我们需要过祭坛的生活，每一个家庭需要有家庭的祭坛。主恩待我们，我们一家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都是奉献的人。在教会的里面，每一个儿女我们是祭坛的子民，那整个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为着主的见证能够在地上彰显出来，那圣火就烧旺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第一个过祭坛的生活。第二方面是需要我们过身体的生活。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彼得、约翰他们被捉拿，后来被释放，在第四章他们被释放了，既被释放他们就到哪里去呢？他们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被捉拿，然后他们被释放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身体的里面，他们不离开身体。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看见彼得被捉拿了，而且那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主差派使者来拯救他，锁链脱落了，监门一层一层的打开了，彼得能够出了这个监狱，他真的是非常的压抑。他醒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所以他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 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从监狱里面，他遇见了一个大的神迹，他被带出监狱来，那他就到他们祷告的地方去。就是我们看见圣徒不能离开身体，一堆的火炭烧得很旺，你用一个火钳子把一个炭火拿到外面来，它很快就渐渐的凉下来了，那个火焰就冷淡了。神今天救我们，就把我们带到神家里面来，一蒙恩得救，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一得救是神家里的人，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然后我们在神的家中，就正知道说他的爱把我们寻回来，他的血把我们买回来，他的恩典带我们归回他的羊圈。一蒙恩就在神的家里面，就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他得着我们，他说你们是活石，但是每一个活石被建造，不是为了个人，不是为了雕削我们好像成为一个装饰品，他制作我们，建造成为一个灵宫，使那座有根基的城正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主叫我们回到身体的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节，他说一位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他乐意与我们同在，他乐意与我们同行。个人使得我们经历主的同在，但是呢，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有特别的应许，他特别告诉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在他的名里的聚会，他就在他们中间。主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我们在主的名里面，在这里聚会，在身体中，真的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在新约也有一些命令，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在律法的规条的底下，是的，我们不是受律法的约束，但是如果你真的看见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命令是满了恩典，满了怜悯，满了神的爱，因为他爱我们，把我们爱到他自己的里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扩大，是他的彰显。所以每一个最小的肢体，当扫罗在那里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一下子看见基督已经扩大了，他说我什么时候逼迫了基督？你逼迫了一个最小的肢体，你就是逼迫了基督，就是逼迫了主。今天主要我们看见，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就在身体的里面，一个火单独的时候它就熄灭了。主把我们放在身体的里面，不可停止聚会，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记得我是大概是十二岁的时候蒙恩得救，那个时候一得救想要聚会，但是家里的人都反对，特别是我父亲，哇，这个非常严厉的反对，他说聚会耽误功课，在那个时代也是功课第一，所以每一次要聚会就非常的不容易。那个时候是刚刚等于也是一个青少年，但是你知道要站在他的面前被他数落被他骂，哎呀一句话不讲，那是很难受的。 那到最后听到他讲一句话是我很开心的，他骂了半天，我这个人就是站在那里，他最后一句话什么？滚滚滚。哇，我说感谢主，赶快滚啊，赶快去聚会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我来讲，聚会是很大的恩典啊，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我们能够跟神儿女一同聚会，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一件宝贵的事情。所以回头看，信主了50年了，那这50年当中呢，感谢主，你就经历到说神给你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常常到学期每一年结束或什么，他发一个奖哈，是比较大家觉得都排在最后的那个奖，叫做全勤奖。有的人是功课好的，有的人是什么品德好的，总统奖又是什么奖的哈。那最后总是发一个一般人不注意的，叫做全勤奖。那我回头一看，哇，过去50年，我几乎每一年聚会都是全勤奖哎。哎，我想想看，我不是没有生过病，但是没有因为生病而不能聚会的。我也跟大家一样，经过那些学生啊读书，那功课也很重啊，考高考啊，考这个那个的，还是没有一次因为学业而没有聚会的。哎，这个要感谢主，对不对？然后后来我也工作过，我还负责一个软件的部门，那个时候开发啊，多忙碌啊，但感谢主，没有一次因着工作而没有聚会的。你回想起来，你说这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不是这个命令好像我们要咬着牙要遵守，但是你回想一看，你说主都是你的恩典，有这么大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没有停止聚会，回想都要数算，这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宝贵能跟神儿女们能够在一起。在学生时代有时候很忙碌，工作时候也是哈，那有时候祷告会啊，然后就睡着了。但是在教会里面睡着，比在自己家里面那还是好。啊，这个愿意跟神儿女聚在一起，把主的事情愿意放在第一位。那这几年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哈到我们中间，那过去他们家里呢自己都是以学业为重的，那有些都是整天一个礼拜一个月大概2天能够回家，他说他们从早一直补习到晚上9点10点的，这就是他们的生活。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有一个证明弟兄，他那个时候学业好像花了很多代价啊，那他说他资质不好，什么又是学渣，他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后来到我们那里，这个没有办法去怎么改变他啊，那边要学一个新的语言，这个新的环境有很多的压力。但是有一个点，这些孩子们他们愿意接受。我们说以前你们可能都是学业第一，啊，现在你们试试看，把主放在第一位。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不可停止聚会啊，你不是为了你的学业然后你就停止聚会。那他们感谢主哈，这些孩子们他们就愿意，不容易的，因为你说我学业已经很忙了，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语言也不通，压力很大，但是把主放在第一位。后来他们祷告会也来，这个查经青年聚会也来，主日啊都在聚会里面一起服侍。后来这一期孩子们他说这样还不够耶，我们盼望说每天不论多晚我们能够一起聚在一起，能够一起读经祷告，每一天晚上他们大概有1个小时聚在一起读经祷告，这成了他们里面生命的一个力量啊。我们就看见这些孩子们他们的转变，本来有的是什么放牛班的，有的是学渣的，有的这是本来根本没有盼望的，哎，他们怎么慢慢的改变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个目标那个方向 那个价值观改变了。过去他们想要努力，有的根本就不想努力啊，有的自己都放弃了，但是他们根本就做不到的。那有很多就算是很好的学生，如果他的目标是为了读一个好的学校，然后呢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前途，最好的学生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呢，那也不过都是为着暂时的，为着不过是必朽坏的。但是今天如果你是为着荣耀神你来读书的话，就发现说，我虽然跟他们一样我也在读书，但是我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经历神，我们在享受神，我们在荣耀主，然后生命有一个机会被主制作，被主改变，神也会祝福。但是呢，今天从短暂的，他要把我们带到永远的，得着那永远的福分。必朽坏的，好像你读书你做事你进还是必朽坏的，但是就在今天我们能够换那个永远的，是不朽坏的啊。奉献是一个恩典，主呼召我们愿意和同伴在一起，然后那个火能够继续烧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后来看见这些孩子们，他们都能够读到很好的大学，那个学渣的今天然后快要毕业了哈，他从世界排名第12的学校电机系已经快要毕业了，有读伯克莱的，有什么的，他们的转变，因为整个价值观，因为我们的次序跟原来的不一样了。主是我们的中心，是居首位的，唯有他是我们的主。那他们愿意把自己献上，他们愿意活在身体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经历的，火在我们里面能够烧旺起来，能够烧旺起来。这个火是圣灵的火，主已经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他盼望他渴望这个火能够烧旺，能够着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为着世界忙碌，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捆绑，我们要求主释放我们。你为主而活，那这个得着的经历的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里面。我们说主与我们那么亲近，他们读书，我也告诉他们，你靠着自己读，那个所有的在压力的底下他们读不进去，但是你真的来到主的面前，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先把自己奉献给主，你先来亲近主，就发现说主的那个同在，那个甘甜，所有的压力主为我们承担，那他们也就经历到在这个平静安稳的里面，是个功课，能够是一个过程。我们认识主，经历主，他们也得到主极大的帮助。第三个我们要交通到的是火炼的生活。所以祭坛的生活、身体的生活，还有火炼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这个火，主所丢下来的这个火，也就是马拉基书所告诉我们的，他如炼金之人的火。所以这个火是要来炼尽我们的。一个金矿挖出来，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很多时候你说不定看不出这是一个金矿，但是光是一个金矿挖出来，它价值还不是很大，它需要经过火来 炼净，一次一次的经过高温，然后金子融化了沉淀下来，他们把渣子去掉了。一次一次，主告诉我们说他像炼金之人的火，很多时候火一样的试炼临到我们，我们天然人不愿意去接受，我们不愿意去顺服，我们觉得为什么神他让这样的环境临到我们身上，为什么他没有听我的祷告，除去这火一样的试炼。弟兄姐妹，主来把火丢在地上，这个火是炼金之人的火，他今天能够炼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金金的生命。你如果随便去挖一个矿，一些土堆啊什么的石头啊，你来再怎么炼，炼不出金金来，会烧掉就没有了。但是今天主他要来炼金我们，他知道在我们里面有那宝贵的生命，有那金金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天然人有许多的掺杂，我们有天然的思想，我们自己觉得好的坏的，好像我们自己有一些的判断。有些人他个性比较好，他比较温柔，好像他觉得说，你看我比你们很多信主的我还温柔。但是如果这个温柔不是基督的温柔，没有任何的价值，一样需要经过火的炼金。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无良善的，我们里面没有什么是能够让神来称许的。所有属于天然的啊，今天是我们的机会，主像炼金之人的火，今天这个火是要来炼净我们，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杂质。火已经丢在地上，但是现在这个火，我们愿不愿意让这个火来炼我们，除掉我们里面一切悲情下品。有诗歌讲到，你曾向赐下祭坛火炭，求你烧掉我罪，我向焚烧的灵来呼喊，我的心要接那个锻炼的火啊，这个火要烧掉我里面所有的悲情下品，使我们的全人能够圣洁。今天火已经赐下来，那这个火在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圣灵光照启示，然后焚烧。圣灵一光照我们里面的光景，好像是赤露敞开显明在主的面前，他来启示，然后他来焚烧。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锻炼的火？同样的，主付了重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但是他不勉强我们，他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火祭。那今天这个火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他把金子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说，我们里面有这么多的悲情下品是神所不喜悦的，火要来炼净我们，叫我们全人能够圣洁。但是神也不来勉强我们，他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我们要侍奉他，我们就要跟从他，我们要跟从他，我们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主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他在十字架说成了，他所有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完成所有救赎的工作，他不单成为我们的赎价已经付给神了，他成为我们的代替，他也成为我们的代表，他在十字架工作完成了。但是今天他让我们有机会，愿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十字架不是就是外面环境，十字架不是外面的苦难， 有的人会讲说，哎，我的丈夫是我的石架，我的妻子是我的石架，我的老板，哎呀，我一个二老板，那他是我的石架。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石架的意义，不是这些环境，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舍掉我们的自己。主已经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那今天我们有权利把自己献上，今天我们有权利能够所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你遇到这个事，遇到那个事，我们天然生命有很多的反应，但是主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对的拣选。今天有机会，有资格，我们能够做一个对的拣选。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若圣灵没有开我们的眼睛，很多时候神儿女也知道我们要有好的见证，也知道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叫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我想我们都知道发脾气是不好的，那我也不愿意有一个不好的见证，对不对？就让人家会觉得说你们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做好，然后我们咬着牙，第一次忍耐，感谢主，第二次我又忍住了，哎呀，我就要做见证了，看，感谢主，主帮助我，人家说我，结果我一脾气也没发。但是第三次呢，就告诉人家说，小心一点，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再来我就爆炸了。我们如果是靠着自己，我想要做好，我想要有见证，但是我相信不只是我的经历，可能大家都有同样的经历，失败成了一个律。所以主到我们最后，你就知道说，是的，保罗所讲的是他真实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但是今天我们应当是在进入了罗马第八章，是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释放了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还常常又回到罗马第七章里面？主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没有舍己就没有十字架。但今天我们能够舍掉自己，不是靠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基督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我们在他的里面。今天我们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因为我已经死了，那个老旧的人已经死了，所以今天我能够拣选放下我的自己。那一个会发脾气的他已经死了，那一个受伤的已经死了，今天我们能够得着释放。弟兄姐妹，这个拣选非常的重要。你如果是拣选不发脾气，我们就常常失败；你如果是拣选基督，然后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今天是主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老旧的自己。一个人受伤，你叫他胜过他的那个伤，有时候很不容易。一次我去看望一个老姐妹，她讲到说，有人说她怎么样，哇，她很受伤，她边讲边流泪，哎呀，我们也很同情她，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说你，这么让她受伤，哎呀，真是很难过。然后最后我问她说，老姐妹啊，这什么时候发生的？如果是现在是谁，我们还能够去交通一下吗？他说，哎呀，都30多年了。我一听，哇，那个伤还挺新鲜的，人家看不起他怎么样。那一下子我想说，到底我是应该同情他呢，还是要说你活该呢？我想也许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可能也有一些伤，你想想看，说不定也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我们还常常要把它拿出来感受一下。哎呀，那个羞辱，哎呀，那个受伤。今天主是我们的医治啊，但是很多时候你光是想说主你来医治我， 用圣灵的能力来医治。主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是医治的十字架。今天如果你来到十字架这里，你认识到说主已经死了，我在他里面与他一同已经死了，但是你要做一个拣选，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你不拣选，我已经死了，我愿意放下自己，我们跟这个主完成的事实好像还是没有太大关系的，我还是活在自己的里面，我还是承受这些痛苦，这些软弱，这些受伤。但是今天主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放下自己。哦，这些就是今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他做炼金的工作，他像炼金之人的火，他来改变我们，一次一次的拣选，你就知道说感谢主。什么时候你愿意放下自己，圣火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是炼金之人的火，神赐下的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多少时候你经历到你不顺服，好像圣灵的工作也不勉强。有的人讲说他好久没有听到主跟他讲话，回想一下，有多少次主跟你讲话你不顺服，你不听的，所以圣灵也就不再讲话了。弟兄姐妹，让火烧旺起来，怎么烧旺呢？今天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叫我们接受这个锻炼的火，那圣火会烧旺起来。今天建造的工程正在进行，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好了根基，个人在上面建造。但是我们怎样建造的？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禾秸。金银宝石，金说到神的性情，银说到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工作是用宝石来预表。或者你用草木禾秸，用我们人的生命性情，人的办法，外面建造起来好像也非常的宏伟，也可以盖得很漂亮。那最近加州中部的大火，你如果看他的那个一些的影片，有一些房子真的是豪宅，盖得很豪华的，但是在那边绝大部分房子都是木头造的，火一烧到几分钟就整个就烧没有了。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工程到那日要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的工程如果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但是自己要得救，虽然得救，那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有你做的，如果到那一天不能耐火，我们要有多大的懊悔。我以为我在侍奉神，我以为我在这里说主啊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个，为你做了那个，没想到主到那一天说我不认识你，他不认可今天我们所做的。我们说主啊，让我们接受今天审判台前的亮光，他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叫今天我们愿意接受这个锻炼的火，烧掉我们里面悲情下品，烧掉里面不讨主欢喜的火，要在这里能够烧旺起来。兄弟们，主已经把火丢在地上，他说倘若着起来，不也是他所愿意的？今天怎么样让这个火能够烧旺起来？第一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过一个活祭的生活，祭坛的生活，把自己献上。今天活不是为自己活，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不是我们自己来活，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那第二个，我们必须是过身体的生活。没有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他能够叫火烧旺的，我们不能来到聚会里面说我就是空空的来，我盼望能够饱饱的回去。我们应该是带着基督而来，然后你就看见聚会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来到聚会中是等候着来赞美， 不是说今天在这里有火，所以我受感动，我来赞美。我们在儿女的会中传扬他的名，但是以色列的百姓，我们是预备好了，我们是等候着来赞美。我每一个子民，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是祭坛的子民，我们让火焰能够烧旺。我们每一个子民把火带到聚会里面来，这个聚会一定是充满圣灵的火焰。那这个火焰使得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悲情相贫，除去一切不讨主喜悦的。我们要愿意接受这个锻炼的火，因为这个火，他说他是炼金之人的火。今天主借着这个火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我们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这个火焰能够烧旺。我们感谢主，盼望这些日子我们彼此勉励。有一首诗歌，这边有没有？复兴你工作主，144首，好不好？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